习情府出事，川普真动手略，台湾机会浮现，中共点样应付？小包裹入美国面临90%关税，河北养老院大火，以致20人罹难，边个负责呢？美防长访巴拿马，从中共手中夺回运河。台湾严查大陆配偶不能够具有双重户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子珊，今日是4月10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不断失去党政界亲信，甚至连情妇亦疑似保不住了，长期执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铁营被免除职务，权力地盘亦火速清洗，这个再证实习近平陷入权力危机。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更无法对川普示弱。铁营从2006年起任中国作协主席，从2016年起兼任中国文联主席，亦就是说，从习近平上台开始，铁营就成为第一个同时担任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的人。今年三月初，文联党组书记换人，两个星期之后，作协主席换人，掌舵19年的铁营卸任。四月初，中国文联旗下中国舞蹈家协会被清洗，舞协主席冯湘伯和舞协驻会副主席罗宾落马被查。另外，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亦被查。X 账号大包王朝这样写，铁营是习的情人，传得很广，他受到习近平提拔，直上青云，作协主席一做就10年了，可见两人不是一般的关系。如果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没人敢提作协主席换人，两个作协前任主席矛盾和金巴都是终身制，在任内离世，现在亦不是作协换届的时候。铁营能够被免除职务，说明习近平大势已去，落台的日子就快到了。坊间流传铁营是习近平的情人，两人从习近平河北正定时就结识。自由亚洲专栏作家高新陈透露，如果不是铁营当年性格太过文艺，习夫人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因为这样，在军委委员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干杰先后被捕，被调离后，铁营的失势被认为更能够证明习近平正在失去控制权了。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内斗可能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上浮现，甚至不排除习近平退位。随着会议时间推进，中共高层更担心被政敌捉到把柄，更不敢对川普的关税太软弱。由于北京拒绝取消34%反制关税，川普总统在8日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对中国关税提高至104%，令中国对美国出口总关税接近125%。同时，川普再出招签署行政命令，将中国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关税从30%增至90%，从5月2日起生效。90%关税同样适用于香港。旅美学者翁李宗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恐怕已经是一场真正的经济热战。对中共来讲，现在若退让，国内民族主义将可能爆发，威胁到习近平政权。所以目前中方正在评估104%关税的极限承受力，甚至考虑能不能够用内需及第三市场来部分支撑出口的损失。只要内部能撑住，恐怕北京会继续硬撑下去。资深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这样写，美国对中国是正式开战，这一场战争如果没有输赢是不会结束的。正因为是战争，美国就会要其他国家表态站队，看看你要站在美国这边还是要站在中方那边。 如果你站在美国那边，就要交投名状。你愿不愿意对中国亦加征关税，来证明你不会帮中国改产地呢？吴家龙提醒台湾，不但要进行大罢免清除红色渗透，而且要对中国征高关税，这样才能够取信于美国。而台湾手上亦有川普需要的王牌，那个就是全球只有台湾有能力帮助美国做到再工业化。关税、贸易逆差都是技术性问题，台湾最需要的是拉高自己的战略观点，现在是真正的考验了。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我真的吃过好，我会不会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呢，她觉得有明显改善。
那现在呢，我吃你的三宝呢，其实人又没有累了，正常一点。
现在都不睡晏觉啊，会不会去夜尿啊？你会不会有啊？
以前三次，现在一次咯，肠胃好翻。前天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止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嘅 Katrina 亦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九个月，有八九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咯，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根据白宫4月9号发出的对等关税修正案，美国将对售价不超过800美元入口商品征收 90% 的入口税，永久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小包裹的关税豁免，这就堵塞 Temu 和 Shein 等中国电商利用美国关税的漏洞。修正版本还显示，将在5月2号之后6月1号之前入境的每件商品的关税提高到75美元，6月1号之后每件提高到150美元，为了应付美国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新关税。天湖和 Shein 网站的商品已经开始上调价格，并暂时落架网站上的部分产品。天湖和 Shein 等中国电商原先利用小额豁免权，将这些超廉价中国牌子倾销进入美国市场，造成很多牌子产品失去了竞争优势。外界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国商品大量倾销。就事件，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中国的失业会上升，就业机会外流，所以资金外流，就业机会外流。大城市、沿海城市，特别是跟出口有关的部门就会收缩，很多农民工可能就回去农村了，或者转移到另外一些地方。沿海大城市原来做外销的，可能会改变成做国内需求的部分，国内服务业这类的，亦会看到就业结构的转变，从制造出口转成内需和服务，会有这样的压力。这样就要看看政府的经济对策，帮年轻人，帮一些就业人口寻找新的机会。日前，河北省承德市龙化县一间养老院发生火警，中共官方报道说，目前至少造成20人罹难。4月9号，中共官方媒体报道，4月8号晚上9点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龙化县一间养老院发生火警。据初步统计，截至9号凌晨3点，火警一共造成20人罹难，但报道没有提及火警的细节及原因。由于中共官方惯用隐瞒灾情，实际情况或者更加严重。大陆极目新闻报道， 发生事故的养老院为龙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在9号，附近两名商户表示，老年公寓有高墙，外人很难看到院内情况。一名商户说，目前老年公寓所在那里的双向路口都已经拉起警戒线，外人车辆都无法进入。他们家门口离老年公寓没几远，平时老年公寓的门不会打开，他们亦没见到过老人出门。距离事发公寓约一公里的酒店管理人员对时代周报表示，八号晚间10点到11点，他听到一些声响，第二日上午才知道火警的消息。就事件，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这个养老院好似监狱，一般是中国在这样的事故里面，一般的人祸大就是人的责任心。建筑方面，偷工减料方面都不用讲了，比如应该用几大功率的电线，但是他就用了一些假冒劣质的产品，或者用一些更小的直径等等，造成了超负荷发热失火，这个是中国比较司空见惯的事了。主要的问题是20个老人走了，不敢想象，而且当地的人并没有看见求助消防队等等，而且没有相片没有影片，隐瞒得很密。一个普普通通的养老院机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罪恶在里面呢？公开资料显示，养老院2016年成立，共有床位300张，现在有260人入住。火怎样来的呢？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到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就是视人命如草芥，就好像这20个人没来过那样，影片照片这么啱就没有。龙化县还是共产党所谓的英雄董全瑞牺牲的地方。观众朋友，你认为火警的原因是怎样造成的呢？中国养老院虐待老人的事件不断发生，你信不信任中国的养老院呢？中国老人怎样才能够安享晚年呢？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4月8号访问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将从中共手上夺回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克格塞斯是几十年来首位访问巴拿马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和巴拿马政府会谈后表示，美国将加深和巴拿马军队的安全合作。他强调，中共藉由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商业关系来达成间谍目的，那就将运河作为武器，这个是不能够被容许的。我们将和巴拿马携手合作，从中共手上夺回对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这条运河不是中共建造，不归中共管理，这条运河亦不能够被中共军事化。在巴拿马的主导下，我们要共同确保这条运河的安全，并令它继续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所用。就事件，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格博士表示，美国极可能藉由强硬的贸易方式和外交压力达到对巴拿马运河的实质控制。因为川普政府向来擅长运用关税作为对外政策工具，这次先对墨西哥、欧盟、越南等国家实施高关税施压成功，现在应该可以运用同样的策略来对付巴拿马，亦具可行性。一旦巴拿马拒绝接受美国企业，比如贝莱德接管港口的权益，美方可以藉由经济要挟，例如关税、贸易制裁、资金援助、终止等手段，迫使巴拿马国家来妥协。另外，港口的审计报告已经揭露和记严重违约和国库损失，美国当然可以用经济来塑造中资危害地区安全的借口，来加强他对接管合理性。若和巴拿马达成协议，由美国财团名义来掌控两端港口，则认同美国重新取得对运河的掌控权，达到他的战略目标。美国在百几年前兴建了这条运河，并在1999年将他的主权正式移交给巴拿马。川普曾多次表示，当初移交运河是一笔差的交易， 上个月，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宣布出售他的巴拿马运河港口资产，就成为中共的攻击目标，并因为咁受到审查。川普警告话中共已经掌控巴拿马运河，并指出有中共军人驻守当地。专家表示，中资企业计划在运河上兴建大桥，亦令人担心。多位美国官员表示，巴拿马总统穆里诺更愿意同美国合作对抗中共的影响力。今年二月，穆里诺宣布巴拿马正式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具备条件，藉此契机嚟收回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自主控制权。若港口续约被判违宪，政府当然有正当性嚟撤销中资的合约，并终止同长江的特许经营权。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将会支持巴拿马嚟驱逐中资，以符合抗中的布局利益，甚至会提供贸易奖励和市场优惠嚟鼓励巴拿马完成国有化，或由美方企业嚟接手。在强硬的关税压力之下，巴拿马更无法忽视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只能够顺势调整运河的管理结构。近日，多位在台湾定居多年的中国籍配偶接到移民署通知，需在三个月内上交废除中国籍公证书，否则可能被撤销定居证和户籍。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志表示，我想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因为之前有三位陆配被强制遣送回中国。咁当然呢种事系因为佢哋所涉及嘅言论系伤害到台湾嘅主权，甚至系话对台湾嘅社会造成一定程度嘅冲击。咁当然咁样嘅一个要求比过去会更加严格好多啦。呢个目的当然系希望藉由咁样嘅方式能够清楚喺针对两岸之间涉及婚姻嘅关系，减少从中可能出现嘅一啲漏洞。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表示，因为这个即是代表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台湾政府并没有对这方面太严厉，以致现在产生很多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甚至伤害台湾人利益的事。因为很多的中国籍配偶在台湾，其实他的身份认同上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在台湾落地生根，反而他们可能不单止在认同上没有如何融入台湾的现状，亦不了解台湾的现状，亦不将自己当作台湾人。移民署8号表示，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定居台湾的人不得同时拥有中国户籍或拥有中国护照，避免双重身份造成重叠。移民署表示，全台湾约14万中国籍配偶大多已经上交废除原籍证明，只有少数因疫情等因素没有办理，希望在限期内补办。在台湾长期居住、守法并认同台湾的中国配偶，若在文件申办上有困难，台湾依法保障权益，无需过度担心。赖荣伟仲表示，我是几支持现在的政府对于这些所谓的中国籍配偶的做法。台湾现在被渗透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从总统府以至民间社会组织到政府机构到军队，其实台湾被渗透的情况实在太严重，所以现在就是要赶快将所有这些缺口堵塞。如果又同时又有双重国籍，那就会有所谓的权责，就很难做清澈的一个厘清。另外，双重国籍亦导致了浪费台湾所拥有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看到的全民健康保险，包括政治风险所引发的社会成本。针对大陆配偶雅雅、欣怡和小薇，因涉及统战和武统言论，遭台湾撤销居留权并限期离境一事，陆委会主委邱瑞正8号表示，相关行政处罚已完成，三人都已经回中国。他强调，希望经由这件事件，当事人能有所反省，未来能够安居乐业。邱瑞正仲指出，依现行两岸条例规定， 大陸配偶要取得台灣的身份證，必須依規定放棄中國戶籍和身份，將證明交到移民署，才算完成整個法律程序。觀眾朋友，你覺得大陸配偶不能夠有雙重戶籍合不合理呢？如果你認為合理，請你留言一；如果你覺得不合理，請留言二。歡迎你分享你們的看法。紅潮秘聞的報導就到這裡了，跟住是美東時間九點今日頭條，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